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大家好，我是凯传，欢迎一丹白牧师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啊。上一次呢，于牧师特别的跟我们，虽然是在分享创世纪，但是却把创世纪涵盖到的一些其他的经文，帮助我们通过创世纪来学习，来研读，让我们更加的知道圣经的紧密的联系啊。特别的是帮我们讲到了生命记当中的一段经文，足以可以让我们看到摩西啊，他在圣经当中对当代的以色列民的提醒，不但呢是影响了当代的以色列民，而且呢在后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受魔鬼撒旦的引诱的时候，耶稣也特别的引用来抵挡魔鬼撒旦的诱惑啊，使得一代一代的后人呢，凡是跟从耶稣基督来走这条生命之路的人，都能够从中看到耶稣基督的榜样。那今天呢，就请牧师继续来跟我们总结啊，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当中啊，夏娃犯罪之后导致了这样的后果，通过看创世纪的第三章还能够延伸的经文部分。
我们提过了，魔鬼引诱人犯罪的方法有一个重点，是要想办法把神给人的诫命，在他生活当中的诫命，他的话语拿走。拿走神的话语，等于把他们心里面的神拿走了。
魔鬼的几个招数。
对，所以呢，就是神建立一个家庭，不是单单两个人，当中也包括了神。怎么看到神的在两个人中间呢？就是神的话在他们两个中间，能够产生神与他们同在的一种效应。神的话语拿走了，等于神给拿走了，那家庭就变成了不是原本神所设计的那个家庭。魔鬼做的方法怎么做？第一点呢，就是让人对神的话语产生怀疑，让人觉得这个话语其实可以修改修改啦，改变改变啦，既然可以改变，干脆不要啦。最后是你所讲的，这跟神所讲的没分别啦。你的就是神啊，等于这样，那就把神在两个人中间就拿走了。那我们也想到，就是魔鬼虽然这样做，但是魔鬼也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来把丈夫跟妻子中间的神或者神的话语拿走。他怎么抓住呢？就是当夏娃跟亚当啊，两个可能他们二人世界吧，彼此眼睛看着对方，可能就忘了神。魔鬼也会用抓住这个时间，
当互相醒目、啊、
对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说呢，当蛇引诱夏娃的时候呢，其实亚当是在旁边的。第六节说到，女人看到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此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又给她的丈夫。其实翻译另外一个版本可以翻译成为又给在他一起的丈夫。所以亚当是跟夏娃在一起的，两个人在一起，但为什么不警觉啊？就是说两个人二人世界了啊，很开心，谈论很多事情呢，很着迷对方呢，可能就忘了神的话语重要性了。就是他们没有忘神的话语，他只是把神的话语把它放到好像不太重要的位置上面。那这个时候魔鬼进来的机会，就是他把握了这个时候了。
既然我们提到创世纪里面夏娃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说是因为夏娃他先没听神的话呀，然后就把这个果子 自己吃了还给了丈夫吃啊。就是到新约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提摩太前书，保罗就开始说我不许女人讲道啊，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啊等等的哈。就有的弟兄姐妹呢就是这样理解的，认为说保罗就知道说夏娃是先堕落的，女人就是会引诱男人也堕落，所以呢保罗就是特别的提出来说我不许女人讲道。那可是呢大家又有一些疑问，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好多女传道人，而且呢他们真的讲道讲神的话分享神的话都非常的好哈，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
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叫提摩太对他教会的男人这样说，你要叫提摩太但教会里面的女人这样说，你一定要这样想。你单单就读圣经节两节你就觉得保罗还真的这样啊，真的骂女人啊，是吧？你记住啊，保罗不是直接骂女人啊，他先教导提摩太怎么去教导教会里面的女人。保罗教导提摩太去教导教会的女人以前，他先教导提摩太怎么教导教会里面的男人，你就知道这个层次。
就是说我们光看一条，比如说丈夫爱妻子或者妻子爱丈夫，就我做妻子我就看那一条，我就觉得你丈夫该疼我爱我，然后丈夫看那一条就说你妻子不顺服，就是他是偏颇的。然后在这里呢是您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看双方，保罗既说到男人的问题是先说到男人的问题，然后再说到女人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单指这个女人不好，她引诱了把男人也搞坏了，而是说他实际上保罗已经先指弟兄们也有很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女人们也有他们的问题。
就是保罗跟提摩太说教会的男人啊，这弟兄啊没有很积极的出来带领教会，只是每天两个人在争，是吧？女人不就出来要带领了吗？女人就看不起男人领导了吗？你就是自己男人没有尽责任嘛，就这样才产生这个过程嘛。然后呢女人已经到这个位置了，又争讲台来讲道了，保罗说跟提摩太说我不许女人讲道，那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不是女人不能讲道，不是女人讲道不好啊，是男人不讲道只是每天在吵架啊。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要先怎么 教训男人弟兄呢，他要随处就是到处都要举起什么圣洁的手祷告，你花这个时间祷告跟神的关系。什么叫祷告啊？就是在对着神嘴巴讲一大堆话就算了，不是，他一定跟神好好交通，跟一定对神的话语一定要理解。那么祷告里面最好的祷告，神最愿意垂听的祷告，就是拉他的子民，他的所爱的信靠他的人用他的旨意，耶稣怎么说？主祷文怎么说？
愿你的旨
意成就在地上，
如同成就在天上。
保罗他不在当地嘛，他教训提摩太去这样做嘛，所以这很重要。你要知道，提摩太听保罗这样说，看教会，哇，这个教会男人在吵架，女人就是，哎呀，你们吵架，我来讲道了，哎呀，你们太退那边吵嘛，这是这个侍奉的层次已经乱了，面前马上要处理的问题，不许。女人讲道不是说女人不应该讲道，女人不应该做大，不是啊。假如 你研究教会历史的时候，你会发觉呢，其实很多个案里头，在保罗带领的女的门徒也有出来在带领使徒行传里面。
哦，对，夫妇亚基拉百居拉，亚基拉百居拉，
他们两个是在教会里面带领嘛。啊，好，教会到一个地步，为什么女人出来带领有问题，什么男人不做？现代教会很多都这样，不是说女性出来带领教会有问题，是女性出来带领教会是因为男士弟兄不侍奉不带领教会，而变成姐妹出来带领。所以姐妹出来带领不是因为她有恩赐她有才干她跟弟兄一起来带领教会，不是，说明了教会里面的弟兄不参与，只是每天 在争斗不祷告，所以姐妹出来就带领，这个现象是不好的，所以要弄清楚。那然后呢，当保罗这样说的时候呢，你就以为保罗就解释创世纪嘛， 不是，他不是解释创世纪，他引用创世纪里面针对现在教会里面不好的光景，要改变这个光景，要改变光景，城市什么第一步怎么样啊？
就弟兄要出面。
对了，弟兄有没有警觉，是吧？然后那姐妹才要知道，她应该 要退下来不做事，暂时要放下来不做，让弟兄来再重新来收拾这个是吧？
残局
这个教会。保罗这个教导，他不是现前站在讲台那边骂人了，他是教导提摩太去做。照提摩太说，就是当时教会已经进到一个什么，成了一个不像样的习惯里头。那你就说把所有责任都归给那个夏娃了，对吧？男人要警觉，你不要再吵了，不要再争了啊！你的嘴巴不是用来吵，不是用来争辩的，你嘴巴呢用来说是什么？找到机会，找到地点，就向神祷告。你跟神的话是非常重要。假如你不这样做的话，女人就只跑在前头，面对好像是创世纪的时候面对魔鬼的挑战了。保罗所写的过程里面呢，也是有这个观念在后头。但是你看那个经文，保罗教训提摩太怎么教训教会弟兄姐妹说的，发觉那个经文用的长短的，你发觉是那个责备姐妹比好像比较长啊，你就这样，你就觉得这个是重点，其实不是啊，两个都是重点，只是前后问题。前面是弟兄首先要注意，所以保罗所应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呢，完全跟创世纪第三章里面的观念呢十分的一致对应，就是说弟兄问题是在先，然后带来姐妹的问题。虽然姐妹所犯的问题比弟兄犯的问题更大，但是问题怎么让姐妹犯错误呢？就是首先弟兄不警觉，这个就是第一点了。
创造天地的真实。 在咆哮，谁能得胜过夜，谁能战过大地，创造大地的手，你是你是作笔，
还有其他人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节里的都用的方法呢都很不一样，就是直接的用在直接的应用那个第六节人犯罪的三个的层次里头。第一就是肉体上面看到有好吃的都想要吃，第二看到了东西很美丽很好看的就想要，第三能够叫我有智慧能够有聪明能够像神一样的他们就很向往，这三样事情。这三事情我们再看这个总结，就是这个约翰嘛，你有印象的马上会念到约翰一书是吧，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十六十七节。
那我们大家如果有圣经的可以一起来翻到约翰一书的二章，我们来看十五节到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
所以你看到使徒约翰呢，基本上面也是参透了耶稣基督的这面对他人生的试探，不是一次啊，魔鬼是暂时离开耶稣啊，他以后继续来试探。那你又看到约翰的总结啊，把所有人生面对的试探都写得很清楚，就是什么世界上面来的东西你看这个世界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是好像夏娃看到好吃的、好看的，而且有聪明智慧的，这观念都一样，都平衡的。所以圣经呢，从创世纪开始这样记载，然后下来摩西也这样提醒，然后耶稣也这样的做榜样教导我们， 最后呢，在约翰写他给教会书信里面提到这个问题，这个不是创世纪夏娃一个人面对的问题。哎呦，他真是笨啊，好像亚当夏娃呢，他犯罪之后，他堕落之后，那个罪性就在人的历史当中，所有人生下来就有这个罪性，就有这个三样的事情常常来缠绕着人，就是肉体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这个基本上每一个人很简单了，是吧？要开饭了，什么看开饭吃什么啊？单单肉体情欲，以色列人就开始练习了。开饭了吃什么？没什么可以吃，只有什么能吃啊？什么什么神说那些吃的那是马拉嘛，就是什么嘛？那所以对他们来说，他四十年都吃惯了，没什么都没得吃，只吃什么？那当创世纪三章这样说的，夏娃他的经历，其实呢，就是他堕落之后呢。我们就发觉了人类的每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都自然这三种的罪性在里头。小孩子生下来哇哇的叫了，你给他吃口奶他就马上就停啊。然后呢慢慢长大了，要看电视了，好看嘛，是吧？女孩长大又穿好看的衣服嘛，男人长大就娶个好看的老婆嘛，你就盖一间好看的房子嘛，是吧？然后呢最后呢什么都有了，然后你就觉得地位很重要嘛，骄傲了啊，位置很重要，所以你发觉这个罪性在人的人性里面就存在了。前面也说过了，魔鬼引诱人三个方法，人生面对常常都面对这四个挑战，他的本性里面就有这三种的天生出来的罪性，人没办法自己救自己的。当我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了，他胜过这些试探了，然后他在十字架上面被我们死了，那我们重新能得救了。每次我们有这样试探犯这样罪的时候，我们来耶稣基督面前，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们，那我们就能够重新再一次得力来侍奉神跟随神了。但是信耶稣的人，我们肉体还是在啊，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些试探了。所以约翰就在约翰一书那边提醒我们，你们信耶稣的人呢，也要知道面对这个世界，除非你怎么你离开这个世界，不能在这个世界里面，你还是要面对这三样的试探，你的罪性里面是有的。面对这三样的试探怎么样啊？常常回到耶稣身边，常常回到耶稣宝血遮盖底下，靠着人的方法很难完全得胜，只能靠着耶稣基督的话，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常常的用神的话语，属灵的生命的动力就是神的话语跟神的关系。所以约翰一书的约翰使徒约翰教训当时候的教会，提醒他们，这句话不是跟没信耶稣还没信耶稣的人说的，是跟信了耶稣的会众说的。信了耶稣的人也会有这个挑战，是吧？那所以基本上面圣经不是单单写不信耶稣的人，只写给信徒，也写给全世界的人，所以这句话也跟全世界的人说，不管你信耶稣不信耶稣的人都要面对这个。就好像亚当夏娃那时候，他已经有神的话语，神常常跟他们相交嘛，他们也面对这个问题，是吧？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或者私欲、今生的骄傲。好，三样事情。那你就想使徒约翰是应用那个创世纪吧，当然你可以这样观察我想了使徒约翰这个教训提醒当时教会的时候，也有可能他是从主耶稣生命的里面学会的功课。那我们也看到了，在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你参考那个马太福音第四章跟路加福音第四章，你就看到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啊？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进食了多少啊？
40天。
然后耶稣圣经说耶稣就饿了，然后试探的就来试探耶稣，就是魔鬼了。他跟耶稣第一个试探怎么样啊？说假如你是神的儿子的话，假如你现在都肚子饿嘛，你就把石头什么
变
饼，那不是吃饱吗就是多好啊。假如我们信耶稣的人了耶稣每天替我们把石头变饼，我们就不用上班了，是吧？耶稣怎么回应啊？他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面一切的话。第二个试探的魔鬼来了，就说啊，你是那个神的上帝永生神的儿子吧，就带他去圣殿那个顶跳下去啊，你跳下去，神就吩咐天使把你的接住啊，你的脚不会碰到石头的，你是神的儿子吗？多威风啊，就跳啊啊！耶稣就怎么回应啊，他说不可试探你的神，他没有说我跳天使不会接我或者会接我，他说他肯定天使会接我，但是我不需要跳，因为只是试探神嘛，不是证明你自己有能力，不是证明你的位置，你在试探神，就今生就要嘛，你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多威风啊，你跳呗啊！然后耶稣就说不可试探你的神嘛，然后魔鬼带他再上更高的地方了，上到最高最高的山顶，把世上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
哦，
啊，啊，你看，你看到你拜我一下啊，这个万国多漂亮啊，多美丽啊，而且很便宜啊，就拜我一拜就搞定了，传什么天国的福音啊，你就是马上在这个地上做你的大君王了，好不好？三个挑战给耶稣，耶稣都胜过了，都拒绝了。那你可以看啊，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呢更说啊，这个三个挑战来了之后呢，圣经说怎么撒旦魔鬼就暂时离开耶稣、啊、什么叫暂时离开耶稣？
就还会回来吧，
还会回来，就是说耶稣一生啊，他在传神国的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啊，带领门徒呼叫门徒做很多不同的啊，侍奉的时候了，魔鬼不停的引诱，甚至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那彼得怎么说？耶稣说：“人说我是谁？你们说。”那彼得出来就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吧？”他转个头呢，就是他就叫耶稣不要去上十字架。耶稣怎么知道责备彼得？
是撒旦。
撒旦你退了是吧？所以魔鬼就不停的用不同的方法来引诱耶稣的，没停过的，所以。你可以看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呢，完完全全就是重演了亚当夏娃在当天魔鬼引诱他的整个的事情的翻版，只是亚当夏娃被引诱跌倒了堕落了，而耶稣胜过了。而是什么胜过？每一次魔鬼来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说圣经怎么说，神的话语怎么说，他就没有把神的话语放弃过，所以就成功了。
我愿意跟随耶稣走平坦道路，活在花木繁盛清水长流之处，今有救主在牵引导，我愿跟随主，一路走到天上尽跟主脚步，跟随跟随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房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